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因为台湾渔民遭到菲律宾海警射杀而引爆的外交危机，这个时间点刚好发生在台湾总统马英九连任届满1周年之际，而这场危机现在是越演越烈了。台湾不但对菲律宾祭出了制裁手段，还出动了向美国购买的基德级驱逐舰到相关的海域来强势护渔，整个事件不但影响到马英九个人的声望，更考验着整个马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和两岸政策。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美中台问题专家，带您从台菲危机来看马英九的外交和两岸政策。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好的，再请我们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之前呢，我们先介绍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我们的西东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杨立宇博士。杨立宇博士他不但熟悉这个美中台问题跟两岸关系啊，也对这个马英九的执政理念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他最近还著有一本从拨乱反正到脱胎换骨马英九的总统之路这样的一本书。杨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相互的来交流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华盛顿和北京在这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台菲之间的外交战现在不但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而且双方还已经将战场给拉到美国来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过去几天来每天都得在简报会上忙着回应记者的提问，而美国国会议员们也纷纷针对此事公开表态。台湾驻美代表金普聪星期五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台湾的立场，他形容这是一桩冷血谋杀，菲律宾不但逃避责任，还企图影响国际视听。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金普聪他的说法。
针对于菲方的做法，我们在美国一直这个强力的、多方的与美国的国会友人，还有美国的行政部门、智库的学者做直接的接触、沟通，提供这个所有的相关资讯。我们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菲律宾所谓的是一种非蓄意造成船员丧生的这种说法，以及在这一种框架之下所提出的道歉。我们也对沟通的对象提出了我方的渔船遭受菲律宾扫射的59个弹孔的示意图，以及船只大小的比较，以及各种相关的资讯证据，来直接戳破菲律宾的不实说法。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强调，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冷血行为已经是彻底的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暴力来杀害毫无武装、手无寸铁的渔民，完全是违反了人道原则。我们也呼吁共同来谴责菲律宾的暴行。
听完了金普聪的说法，我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杨立宇杨教授。我们看到这个马英九政府除了透过驻美代表处向美国奥巴马政府跟美国国会来进行游说之外呢，我们另外还看到，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看到，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民众是透过这个白宫的这个网站来呼吁美国主持公道。我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白宫的网站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连署的人数已经超过了96000多人。我们知道白宫对所有30天之内至少100000人的这个请愿连署它必须做出回应的。那另外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现在说法是什么呢？它还是呼吁台湾跟菲律宾双方要自我克制，避免冷静，避免冲突。他也说他们还在研究相关的调查当中。那我想请教杨教授的是，您评估华盛顿能扮演什么角色？在什么情况下美国会介入来协助双方解决危机呢？
你问了两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美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可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现在台湾跟菲律宾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双方都不可能让步。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会 持久战会拖下去，双方现在在动用民意采取新战，但是关键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非常大，美国跟菲律宾有军事同盟关系，菲律宾美国跟台湾虽然没有军事同盟关系，但是美国也有台湾关系法，所以美国是绝对不希望这个危机扩大搞成一个僵局，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所以美国啊，下面你的第二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美国会介入来协助解决？
如果到了一种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双方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一定会介入。所以我说美国是个关键角色，因为现在双方都不可能让步，只有美国施用压力，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对台湾的影响。那美国能做什么呢？就是要主持公道，主持这个坚持双方要冷静，而且可能提出一个方案出来，让双方都能，我是用下台阶，双方都有面子问题，这是国家的面子，不是个人的面子。对，菲律宾他说他已经让步了，他说他已经道歉了，但是他不是代表政府道歉，他有特使到了台北，结果不欢而散。所以美国会等到适当的时机，那个时机就是双方会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因为台湾已经把基德舰
这个 F-16
都派去了，最好的军舰都已经派去了，
而且还是跟美国买的，
对，而且是向美国买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美国绝对不会允许擦枪走火。那擦枪走火，菲律宾跟台湾有军事冲突，那美国是在一个非常困难
尴尬的角色，
会非常尴尬的角色，
因为他跟菲律宾之间有防御协定跟互相美菲同盟的一个关系。
对啊，美国在菲律宾还有空军基地，还有海军基地，这个非同小可。美国跟菲律宾关系就像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所以这个美国在这场台菲危机中的角色非常令大家受到瞩目。那么谈完了华盛顿，我们来谈一下北京这一次的一个立场。我们知道这个菲律宾总统在事发之后曾经说他要用一中原则来处理这一次的危机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外交部跟国台办都针对此事来谴责菲律宾了。不过我想请教一下杨立宇教授，您的观察，这一次北京的态度跟立场有没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一开始讲得很大声，后来好像就慢慢不再发言了，他这个态度微妙的变化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杨教授，
我想你问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北京非常会做统战，他不希望伤害台北，他知道台北在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所以本来这个北京的反应呢很高调，现在反而低调下来。他现在的发言人，国台办的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还是继续谴责菲律宾啊，但是呢他用词啊比较谨慎，而且顾虑到台湾的
尴尬的感受。
如果北京这个堂而皇之公开这个高调的来支持台北的话，让马英九难堪，因为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对南海岛屿问题上，在东海岛屿问题上是不跟北京合作的，因为你一北京合作的话，那民进党又骂你亲共卖台了。
是，所以这次在台非危机当中，你觉得两岸没有联手的可能性？
而且没有任何可能性，你知道，现在只是台北出动军舰了，北京没有动用任何武力的，是吧？所以北京看得很清楚这个问题，他只能心里只能在这个表面上支持台湾，同情台湾的被枪杀的渔民，但是你要叫他堂而皇之出来公开支持台湾，恐怕不太可能，台湾也不会接受这个联合作战。
好的，谈完了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角色，我想从这个台湾内部的政治来分析这一次的事件。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台菲之间危机刚好发生在马英九连任届满一周年，就是执政满五周年之际啊。那么菲律宾不但嘲讽马总统的名望低，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情况呢，台湾是马英九是当然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啊，能够转移焦点，或者说甚至利用这个反菲的名气，把自己的民意支持度能够扳回一城。不过我们看到马英九他的民调支持率好像并没有起色，我们接下来 下来看到，根据台湾世新大学星期五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我们可以看到在背后这张图卡上面啊，世新大学在星期五做这个最新民调，对马英九执政不满意的有高达73%，七成三，满意的呢只有18%，不到两成。那在这个不满意当中呢，还有38.2%的人是非常不满意的。那我想请教杨教授，这样的一个成绩单，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有马英九他选择强硬对菲律宾这步棋，他有没有误判情势呢？
原因为什么？因为马英九第一经济没有搞好，台湾经济现在很严重，失业率这么高，国民收入这么低，经济成长率也是偏低，是吧？第二，他推动一大的改革，公平正义的改革，遭遇很大的困难，而且是违反台湾的很多主流民意，所以他的民调偏高，偏低，那一直往下滑，主要还是经济跟这个改革，他的外交，他的亲美友日、和中，这个还得到很多肯定的，在外交上，在两岸问题上，这个多数台湾民众还是认为他做得不错的，是吧？这两岸签订的18个协议 ，ECFA， 两岸从三步到三通，这个现在两岸的交流这么密切，但是马英九也并没有因为三通，因为两岸关系、经贸关系这么密切而影响到这个对大陆的政策。他在大陆政策上他还是很坚定的，他是坚决拒绝要谈什么和平协议这些东西。那这一次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马英九的民调提升。但是我觉得一上来啊，马政府对于这个自己的台湾的实力跟高估了，对菲律宾低估了。我想台湾很多人没有想到菲律宾会这么强硬。你这个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孙子兵法讲得非常清楚。你要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实力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们台湾没有想到菲律宾后面有美国吗？对不对？所以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解决，特使也到台湾来了啊，这个特使到台湾来了，而且带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政府的专函来了，也表示也要道歉，但是不是代表政府道歉，是代表人民道歉，向这个受伤害的这个渔民的家属道歉，台湾就一口拒绝，所以僵下来了。所以这个特使回去以后，台湾又派了一个17人的这个司法互助调查团，结果也被菲律宾拒绝了。所以双方都把这个层次越拉越高，越拉越高，所以现在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看不出有任何解套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这个仗打到美国来了，打到这里华盛顿，我们现在在华盛顿。
没错，好的，非常感谢杨立宇杨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们今天跟台北的连线已经恢复了，马上就请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蔡伟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东尼请教杨立宇教授的三个问题呢，我分别也想请蔡伟教授在台北呢给我们做一个回应，包括是美国的角色与态度，还有大陆的态度，以及刚刚东宁所提到的马总统的这个民调，还有他的表现，请
好
蔡教授帮我们综合。
谢谢博弈，还有东宁杨教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谈到这次台非争议哈，那个国际舆论媒体的报道，一般认为好像对我们台湾方面不见得是非常的正面了哈，有这种说法。那我个人觉得，当然有牵涉到事实的部分，有牵涉到操作的部分，还有是不是报道这个有轻重的问题哈。那里面牵涉到这个刚才杨教授特别提到，您刚才也问的这个美国的因素这件事情。那我很简单的讲，我觉得台非之间双方面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我们有法律的正当性，有道德的制高点哈，但是把事情处理成今天这个样子，确实可以检讨的地方。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在首先讲的就是我讲的就是道歉认错赔偿还有惩凶加上这个逾越谈判哈，这个是非常标准非常这个掷地有声的这种政策了哈，这是一部分。那你说后来的一些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我个人觉得台北可能是受到了民意沸腾这个媒体啊煽情的这种这些影响哈，使得政府在某些处理的细节部分是有了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你说会不会打起来啊？台北会不会打起来？我跟杨教授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哈。我坦白的讲，我觉得不可能打起来啊。擦枪走火，那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那是不是美国？当然，我同意美国对菲律宾、对台湾都有很强大的制约的这个能力哈。甚至于包括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他也讲了一些话。刚才东林也特别提到了哈。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由台非双方自行来解决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当然现在已经局势是僵在那个地方。如果美国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就是他抱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希望双方要冷静，要克制，要用外交的方式甚至于透过司法调查的方式处理出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哈。他不偏不倚的这种做法哈。我觉得其实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讲法，我觉得他谴责的这个菲律宾的野蛮的行为，他要求菲律宾道歉，给台湾一个妥适的交代哈。他也没有跳到台前来说是他也派出军队派出军舰或者是火上加油讲出一些不必要的掉入菲律宾所设定的所谓的一中的陷阱啊。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方面表现的也还算是合情合理。但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虽然双方面是僵在那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台北也这个我们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先生也讲了，这个大家要有持久长期抗战的准备，这个将来一定要回到司法外交的途径来求得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哈。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政府在最先的做法其实是掷地有声，只是后来由于民怨沸腾，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要强调了一下，就是说大概是我们这几十年累积了很多的挫折和愤怒哈，那国际上对我们也未必公平，那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菲律宾人杀害了我们的无辜的渔民。但是菲律宾的解释，他说是他是民间的道歉啊，因为他坚持所谓的一中原则，那他强调的是 unintended
非故意杀人。
对，非蓄意的哈，在美国可能，在我们台湾的法律，我们叫做不确定故意的杀人行为，在美国可能一个是 murder 哈，就是谋杀，另外一个是 manslaughter 哈，这可能是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理性务实外交司法的层面来处理。那政府不应当被民意拖着走，然后就回到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提到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执政绩效或者是民意满民众的满意度偏低，只有18% 的支持率哈。就像杨教授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并没有那么差了啊。你说外交，你说两岸，算是大家肯定的。你说经济发展确实是不如大家所期望的，但是跟其他的欧美和这个这个陷入困境的这个欧洲五国这些比较起来哈，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也提过，这个日本未来学大师大前研说你们不喜欢马英九，把他出口给我们好了哈。当然这个是笑话了哈。但是我是觉得整个台湾的社会现在是民怨沸腾，大家都非常的 cynical， 然后媒体成天连篇累牍的电子媒体和平面媒体好，都是在批评，都是在指责，都是只报道负面的消息哈。这个一部分我觉得是马总统啊，马英九政府是有值得批评、值得检讨的地方，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可能 有些批评，有些指责也稍微过当了一些。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台飞渔业争执的事情，有人把它骂成这个勤快，有人把它骂成叶明琛。哈，以前还有人把他骂成这个崇祯皇帝哈，大家持平而论了、啊、哈，这种批评是不是到了有一点过当的地步啊？我觉得民众心里面自有一把尺，当然马英九政府还是要加紧脚步，好好的做一些事情，他的改革在很多地方有一些瑕疵，让很多的人不满。那比如说正所税，比如说这个年金的问题哈、啊，这个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哈、啊，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了哈。但是你说短期内要看到什么曙光哈，其实也有它一定的困难度。比如说你说这个台飞问题，这个显然是要长期抗战的问题。你说这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不是台湾一个我靠我们自己就能够处理的。好，所以就整个局面看起来哈，似乎是不是那么让人感觉到乐观了、啊、哈。但是我常常也讲一句话，就是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哈，我们大家还是只有奋勇向前了、
啊、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对我们这个问题呢做了很深入的这个介绍与分析、嗯、那么时间应该到了我们快要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电话的时候了，是不是把现场再交给东宁？
好的，这个台湾跟菲律宾之间这个不断的升高的这个危机，究竟要怎么解套呢？是华盛顿能够介入，还是北京能够为马英九撑腰，还是台北之间自己可以透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我们今天将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为您做深入的分析。在演播室现场来宾，一位是西东大学退休荣誉教授杨立宇博士，一位是在台北的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来互相的交流你们的观点哦。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在台湾的听众请拨400120055，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现在就马上接听台湾的听众，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对不起，是湖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观点。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湖南的张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
听得到，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你好，您好，台北的博弈好，杨立宇教授好，蔡伟教授好。我想对台湾的这个蔡伟教授啊说几句话啊。这个，
湖南张先生电话好像断掉了。我们希望张先生听到的话再给我们打回来。下一位是陕西的闵先生，陕西的闵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喂，你好。
您好，请讲。
这样的，我是中国内地一个百姓，也非常关心这个经济问题，也看了一下。刚才本来不想打电话，我看到杨教授刚才说是北京这个对此事这个计较，好像还是有利于台湾。
嗯，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中国。北京一确实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要认同这个说法，台湾就是中国台湾。台湾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台湾就小马哥总统为台湾人民争取一些事情。菲律宾以私人身份去到给马英九来做一些工作，马英九没有认可。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来说对中国大陆的话，那肯定是认可的，这是事实，这不是说咋。所以说这样说是小马哥是做得很好，要说是做得很对，但北京大陆呢做了什么？
好的，谢谢陕西的闵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
你好，首先来说，国际游戏规则不是价值，是实力与利益。首先来说，菲律宾属于一个失败的国家，台湾都是菲律宾和台湾基本上都属于美国在亚太布局的一个棋子而已。我认为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首先，菲律宾脱离说经过美国的调解就会过去。当然了，这里面有我们中国的利益。当然，我们中国的渔政船也好，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在那巡弋。首先来说，我们的渔民大的舰队在南海打鱼。当然了，一旦发生有事，正好给我们一个借口，对菲律宾或者越南等一个强硬的军事回应。 当然最大的战略利益首先来说还是美国在亚太的存在。首先来说，美国鼓励利用菲律宾和台湾来遏制我们中国，当然台湾在这里谋取自己的一己之私，一点小利。首先来说，马英九基本上属于一个台独派，对于杨立宇先生见过邓小平，至于那个台北的台北那位嘉宾，我在台湾公事上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不文明的大陆，台湾会马上会马上灭掉台湾，一个文明而且一个文明民主的大陆，台湾会一个文明的大陆，台湾会不复存在。
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我们连续听了三位大陆的听众，我想听听看台湾听众你们的想法。台中的林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讲，林先生。
你好，我是台湾台中，我姓林哈。
嗯，
因为这一次的那个菲律宾这个问题哈，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的渔民全部无武装，而且当然他们在开机枪的时候，但我们渔船一定会快速的逃跑，根本就没有撞他们。因此，我们外交部也是无能。我们的司法人员到菲律宾，结果去吃闭门羹，浪费我们的公奴，再回来，这是很恶劣的，马英九先生。因为你的一中观念，所谓的一中，我在国外的一中就是中国大陆，根本你台湾就没有问题，
好的，
就没有名字，所以这是不对的。
谢谢台中的林先生。好的，我们刚听完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我们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台中的林先生，他从台湾民众的角度来批评台湾这一次处理这个事件的一个方式啊，包括外交部，我们看到外交部跟菲律宾的谈判好像是被很多人所批评啊。那么我们知道马总统他过去几年来他持续这个外交的战略一直都是亲美有日和中的，很多人我也认为这样的战略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危机出来了，要考验马总统的这个外交战略了，却有很多战术上的失误导致这一次的危机，现在没有办法下台，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
我觉得战术上的失误很明显，但是事情爆发以后，这个政府的评估啊，的确是有问题。
嗯哼，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马总统的发言，都是信心满满，都以为菲律宾会让步，菲律宾会接受我们的所谓四条件，这四条件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很平常，并没有什么特别地方，因为台湾是明显的受害者，而且证据都在那里，但是没有想到菲律宾这个外交部。第一个，外交部没有处理好，菲律宾特使来了之后，结果没有谈出什么名堂出来，而且双方的认知有差距。就以道歉这个来讲，我们刚开始提出所谓四条件时，并没有讲是要向中华民国政府道歉，要代表菲律宾总统或者菲律宾政府来道歉。但菲律宾就这次特使来道歉是向受害者家属道歉，而且是代表菲律宾人民。当初台湾没有说清楚怎么样的道歉，所以
等于说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瑕疵。
还有刚才我讲过的，一个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方，所以这个外交部真的是没有处理好，外交部没有做到很好的评估。而且你这个菲律宾的特使来了之后，你跟不肯跟他见面嘛，几乎没有坐下来来先了解一下究竟他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搞到后来不欢而散。菲律宾特使也回国了，而且台湾也把这个驻菲律宾的代表召回来了，那就陷入僵局了嘛。而且菲律宾的言辞也越来越凶，我们这边的民意高涨，蔡教授讲得很清楚嘛，是吧？所以这个本来这个名气是可用的，结果没想到但是你不能用名气来决定你的外交战略，所以现在你降掉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台湾到现在不可能让步了，话都讲死了。大陆这个菲律宾也不可能让步了，大陆要帮忙帮倒忙。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情势是比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 那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了，谢谢杨教授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刚刚顺着这个杨教授的话题啊，这一次整个马政府的危机处理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检讨的地方？但马政府非常的强硬啊，寄出这个最后通牒也有11项，总共2波的制裁。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图卡上面可以看到了，这个制裁的项目包括了停止菲律宾外劳赴台湾的工作申请，召回中华民国驻菲律宾的大使，发布菲律宾旅游警示灯号为红色，停止台菲农渔业合作，还有停止台菲之间的航权谈判等等等，总共有11项啊。您认为这些项目究竟有哪一些是可能会促使菲律宾来做让步的？还有台湾是不是可能对菲律宾寄出第三波的制裁呢？您的分析？
有可能会进一步了哈，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什么样太大实质意义哈？我个人都持相对保留的态度。我接着刚才杨教授的讲法哈，其实我们最先的做法是没有错的，道歉赔偿惩凶，进行渔业谈判哈。那后来的做法确实是有一些瑕疵。你如果我们大家如果仔细把那个菲律宾特使他来，他我们没有接待他。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理亏了，对不对？民众情绪已经激昂起来了。另外一方面，他也讲说他在台湾受到不当的对待，还有那这个我们给人家72小时的限制，结果他就故意给拖到72小时之后，然后在第二天的凌晨他还来了一句 good morning 哈、啊，那个菲律宾驻台代表，这些东西就我们的立场来说，当然是非常的挫折，那、也处理的不好。但是就这个外交谈判就是一个折冲的一个过程嘛哈，他总要来来往往一段过程。那从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来说，他那、我们就像杨教授讲的，我们没有说是他要怎么样个道歉法哈、啊。后来当然就讲的说是要政府要他的总统对我们的政府道歉，但是就菲律宾的官方立场来说，他就拿出一种政策来做一个抵挡哈、啊。他说他只能够对台湾的人民哈。啊对罹难家属，菲律宾的人民对我们道歉，因为他拒绝跟你有这个正式的官方之间的对话哈，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刚前面讲到了，就是他的特使到台湾来，好，我们居然没有其实你可以跟他见个面，见了5分钟，就请他回去，说我们谈不出个结果。这个我们至少在理上，我们也占得一点比较有利的这种。基础上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只是后来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之中是有一些瑕疵。当然我觉得政府之所以会这个样子，可能也是被骂怕了啊，被这个民意被这个舆论拖着往前，所以一步一步是走的越来越远。比如说我们现在派军舰去，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展现实力展现决心，这个我都同意哈、啊、但是你事后那、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就要想想看哈、啊、在实务上我们有没有可能1年365天我们天天派着我们的军舰派着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天天我们有几百艘上千艘的船在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全面的护航护渔啊？那甚至现在台北有些人讲说对菲律宾宣战，好，其实我在想说这些都是这个非常明确的主张了哈。这样子下去对双方面的关系只会更进一步的恶化。但是我是觉得政府现在至少已经呼吁，还台湾的媒体也已经有这种声音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务实的解决问题哈。比如说刚才台中这个林先生就在骂政府无能哈，其实我们的政府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那么样的无能哈。我只是现在我要强调的，台湾的经济是个浅碟型的经济，我们大家都知道经不起这个国际政经社会的这个大幅的动荡哈。同样的，我们台湾的这个民心呢哈，这个人民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好也是非常浅碟型的哈，只要一点点事情发生，只要有人一点火哈，那就马上就猛然的爆发起来。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这个罹难家属这个民众的情绪这个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非常理性务实的来解决问题，那政府并不是那么样的无能。
好的，非常谢谢蔡伟教授的这个评论。刚刚蔡伟教授也提到，这个目前台湾已经有一些反菲的情绪啊，在激化。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台湾民众在抗议的时候居然烧菲律宾的国旗，这就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也非常想请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谈谈你们究竟对菲律宾民众在台湾的一些想法、啊，究竟这个媒体上面的画面能不能反映真实的声音？我想请台湾的民众打电话进来谈一谈。台湾的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讲起这次菲警杀我民渔民事件，我要说马总统是近二十年来对菲律宾渔业冲突以来最强硬的一位。以前的李总统、陈总统面对这样的作为都是不作为，媒体也没报多大，然后过七年就没人记得。菲律宾对我们的回应基本上也是以权力，也就是李总统和陈总统的方式来回应，就是赖皮到底。但是马总统已经采取正面处理，经济制裁与强制互娱，然后现在民众还骂他，我觉得实在是非常有失公平。我形容民众骂马的行为已经是巴甫洛夫的狗食宴那种情况。
好的，谢谢。
只要一听到
庄先生，再多听几位台湾民众的这个真实的声音哦。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我简单的说几句。第一个，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曾经含着雪茄说啊，有这么严重吗？然后第二个，我认为这件事情会不了了之。第三个，我是说我要替龙王宫啊发言，因为海洋资源全球分享啊，海后法需要修正，不该有重叠区，应该扩大公海的范围。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再接一位台湾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说，刘先生。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完全是我们马英九太软弱了。我请问你，你这个移民这个船假是北越的，是日本的，是大陆的，你敢打吗？不敢打嘛，你太软弱。你看他一上台就把那个东沙、南沙、太平岛那个陆战队撤回来，哎呦，我们又怕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用警察性质的去守国家的那个主权权啊，军队代表国家嘛，你调那海巡署干什么？连那个步枪打什么？你太软弱嘛，对不对？
好的，很有意思、哦。我们台湾的听众有人认为马英九太软弱，有人认为还蛮强硬。再见一位台北谢先生，谢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谢先生，您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菲方的调查局哈、认为，菲方的调查局哈、认为菲方海巡署的执法过当哈、那菲方总统府是不是接受认定这样的结论哈、以后改为水枪或震爆弹哈、或者是只发十发、二十发子弹哈、会有个子弹的上限哈、那台菲双方重叠海域哈、是否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哈、菲方是否有同意哈、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谢先生，刚才听了很多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等会儿我们也会请大陆的民众还耐心等待，稍后我们也会听听看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又是怎么看的。不过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主持接下来这一轮的讨论。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杨立宇教授说，这个目前来讲可能是两台菲双方都走到了一个僵局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当然台湾跟日本呢目前这个渔业的这个渔权协议运作还算顺畅，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其实大家这个激情过后啊，还是可以这个回到这个务实面来谈，至少以后不要再让这个事情来发生。那么想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您问的非常的好，而且刚才台北那位谢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哈，其实马总统他提的这个东海和平倡议，那也有台湾的学者主张这个东海和平倡议的这种主张哈，可以也适用于南海地区啊，当然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啊，共享资源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东海和平倡议的主要精神在这个地方。但很多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包括日本跟俄罗斯有北方四岛的这个领土争议，但是事实上他们也在这个事情上谈出了渔业之间的一种可以相互容忍哈的这种状况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还将来还有一些，当然我们可以不负责任的有些人呢哈，主张更强硬的手段了哈，军舰长期留驻啊，或者是甚至于宣战啊这些东西哈，这个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哈，是逐步的往前走的。刚才那个台北先生就特别提到了，像以后如果双方面在这个重叠海域，还是或者是他们自以为是他们的海域，或者是有某一方侵犯了对方的这个经济海域的时候，那不要用开枪的方式，是用像现在我们跟过去跟日本的哈，在之间在钓鱼岛那附近钓鱼台附近，有时候是用这个造浪啊、喷水啊哈这种方式。我记得以前在这个 很多的社会哈，他在处理民众事件的时候，他都不晓得用这种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处理啊，他就动辄开枪，后来就知道有用橡皮子弹啊，或者是这个投掷催泪瓦斯诸如此类的东西哈。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家可以学会用更文明、更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争议，不见得是真的就要动刀动枪啊，置人于死了哈。那这次不管菲律宾到底它有多大的正当性，当然我们认为它是完全的没有啊，但是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我虽然弱虽然小，但是你侵犯了我的法益，那他用这种方式，他是承认他有执法过当。在我们台湾的立场，我们连执法这两个字我们都不承认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法益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你说我们的人要到菲律宾去从事这个刑事调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我虽然弱虽然小虽然穷虽然落后虽然贪污腐败非常的严重，但是我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啊。那我们也看了这个菲律宾官方给我们的这个信函，他是同意双方面进行这种司法互助，那这个我们的调查船也可以去，但是他并没有要求说你隔天就来啊，这个里面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双方面我是觉得啦哈，我们发脾气这个表达愤怒这个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情绪过后，就像刚才博弈也特别强调了哈，你最后还是要回到理性的一个层面来处理解决问题哈，这个民粹啊或者这个愤怒哈，真的是不能解决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蔡伟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杨立宇教授，就是您会不会觉得，就是当大家这个冷静下来之后呢，其实还是可以有这个谈的空间，或者我们可以把台湾跟日本目前的这个渔业协定拿来，希望就是说菲律宾也可以跟台湾好好的谈一下，我们至少希望这个不幸的事件是最后一次发生了，以后大家都可以秉持着至少这个理性的态度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您觉得还是会有这样的可能吗？或者是您建议台湾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这样做吗？
至少在现阶段没有可能。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不完全一样的，但是蔡教授讲得很对啊，应该回归理性啊，回归务实啊，要有理性务实来处理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僵局，牵涉到国家的面子问题了。现在讲理性讲务实是在我看来是空谈，因为现在双方都很情绪化了。现在我们可以讲得很漂亮啊，我们应该理性应该务实，你怎么理性怎么务实，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国家的面子 at stake。 所以现在双方连谈都不能谈，现在已经连结束连这个谈判都已经 terminated 了，现在双方没有谈判了。所以现在这个战场打到华盛顿来了，
是
这个双方都在华盛顿做工作，台湾当动员这个海外的华侨发动签名，
白宫网站签名，听说你也签名了，
我也签了，我想现在大概已经超过10万了，那我爸爸总统一定要回应了，所以我看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缓和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靠美国，双方现在谈判整个终止了，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双方愿意理性愿意这个务实来面对。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构想，那第一个你双方就先坐下来谈了，现在是一个僵局，所以我是认为双方都应该务实面对现在这个僵局，然后看寻找解决的办法。这个事情不可能很快解决的，这基本上是一个拖的局面，现在就看下一步，看 Uncle Sam 怎么出牌。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东宁，
台北之间的僵局究竟要怎么来化解？我们请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刚才听了很多台湾的听众，我们来听听中国大陆听众的一个意见啊。福建的庄先生您好，请讲。
之前一开始所有中国人的言论就偏向于别人了，特别是中共在没有调查之前就是开始谴责菲律宾了，但是都是中国人，当然说中国人的话重感情并不坏，但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我认为台湾应该跟菲律宾 自己处理好，不应台湾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没有跟中共交往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跟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民主互相，在台湾伟大的国民党统治下啊，没有被人欺负，没人被人看不起，而且是亚洲的四小龙。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啊？难道不应该回
去？好的，谢谢福建的庄先生。再接台湾的听众，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菲律宾跟索马利亚都是一样，都是官兵变强盗的海盗国家，拦路打劫、掳船、勒索赎金、乱枪扫射、谋财害命，是野蛮的国家，所以国际间要共同制裁，成立反海盗护航机制。台湾的渔船被菲律宾欺负了太多年了，台湾的民间只是会花钱消灾、孤鸡养奸，把菲律宾的胃口越养越大。现在中华民国政府都硬强硬起来了，叫菲律宾给个交代，但是菲律宾皮得很、狡猾得很，利用美国掩护，又制定一中原则。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听得出黄先生的心情还是非常的这个激动跟愤怒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看，我们最近有一些新的听众打进来，湖南的朱小姐，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朱小姐。
你好，我昨天看这个亚洲电台听陈小龙先生讲一个事情，说这次被枪杀的台湾渔船当时挂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一来是想证实这一点，再我就想问一下，当时菲律宾到底是打的是台湾渔船还是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船？我希望马英九先生一定把这个事情好好处理好，让大家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才是真正爱人民的政府。好，谢谢。
好了，谢谢这个朱小姐打电话反映的情况。不过我就我的了解，广大星号上面是的确是印的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国旗的，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级的这个台湾级的这个渔船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讯息？
并一定要挂国旗，
是
只有军舰代表国家，飞机这上面有旗帜。
不过这个
但是渔船，我不知道。我怀疑他是不是有
这个，我们可以再来就是把事实来做一个调查跟澄清一下。不过朱小姐的问题让我想到，其实这一次刚开始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大家很快的联想到是之前其实中国的军舰也有对菲律宾的渔船做一些攻击的行动哦。那么等于是这一次菲律宾去攻击台湾的渔船，很难不能让人想象说，其实在这一块南海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当中呢，其实中国跟菲律宾有争议，台湾跟菲律宾有争议。那么中国跟台湾之间，刚刚我知道杨教授说你说没有联手的可能，不过在民间或者是在这个渔船的部分，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就是互相在这边的默契，或是说可以比较保护两岸未来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权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杨教授？
很难很难，因为现在两岸之间呢有很多敏感地带，联手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问题啊。你说从理想面角度来看，双方的联手当然很好啊。菲律宾是怕大陆，不会怕你台湾的啊。菲律宾是怕美国，所以你现在大陆介入，在我看是帮倒忙，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僵局，而且双方要有耐心，双方要打持久战的耐心，不可能很快解决，太复杂了，现在越搞越复杂。
好，那么刚刚杨教授一直谈到这个美国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您认为北京接下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或采取一些谈话或发言的作为，来也介入一些这个扮演他们的角色呢？蔡教授，
我想，应该是不会，而且也不要这样子。我蛮同意杨教授的讲法哈，他如果介入哈，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主张哈，最好由我们台湾和菲律宾自行来双方面都情绪冷静下来之后，我们自行来把这个问题处理掉。那虽然大家都知道双方面的后面各有一只大老虎哈但是有些事情可以说不可以做，有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那既然我们马总统已经讲了这个他当然指的是这个钓鱼台这件事情了哈，就是台湾绝对不和中国大陆有任何的合作，那这是我们政府的既定政策，那就不合作。但是不合作之余，是不是其中有这个合作讲的是 cooperation 嘛哈，那不合作之外是不是有一些 coordination 啊，或者是有一些 understanding 啊哈，那这个就让大家外界去想象哈。反正政府的立场是没有合作的可能。
好的，我们今天参与的观众，
我觉得
观众非常多，不好意思，我想很快再接几通电话，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申请，也请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发言啊。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我说啊，台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到北京帮着干嘛？去年我也找市长，几根胶胶板被给弄闷了，台湾的十一乡根本被感觉不了疼，明白不？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听明白您意思了。台北的黄先生，下一位请讲。黄先生，抓紧时间。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发现，菲律宾好像是有恃无恐。那台湾这一方面呢，好像矮手矮脚，心有挂碍。为什么求救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出去，三个小时之后人被打死了，还在那里推推拉拉的，这个拖拖拉拉，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最后一位，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
哎，你好，我想呢两个看法啊。一个呢，我认为啊，这个蔡普教授啊，这次这个台风的这个危机啊，如果处理的不好，会不会台湾会出现倒马风潮？第二个呢，如果在美国在这里面拉偏架的话，拉得不好的话，也会自食其果。第三呢，就是今年习近平到了俄罗斯，这个总理呢，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没办法让您说。不过前面两个问题呢，也适合做我们的总结。剩下最后大约一分钟了，杨教授，最后30秒，你认为这个危机会升高，还是说有可能慢慢的减缓下来？
我想这个大概也不至于升高，基本上双方都在拖下去。等待变化，
怎么解决？
等待美国出手，美国不会允许这个菲律宾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啊，整个打乱。
好的，谢谢。
美国需要跟菲律宾合作，美国也支持台湾，因为有台湾关系法等等等等。所以我看这个双方都要有心理准备。
好的，
那拖下去一个。
谢谢杨教授、蔡伟教授。最后很快一两句话回答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演变成倒马风潮？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蔡教授，您的分析？
这种可能性就不是 yes and no 可以回答的了哈。但是应该不至于恶化到那种地步。我是觉得台湾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理性的声音，呼吁在媒体上哈，呼吁大家要这个理性沉着，要这个长期抗战，要面对这个客观的现实哈。就主张大家不要再继续的煽情，不要继续的撒狗血，不要继续的情绪化哈。我觉得我基本上我都可以同意大家的情绪哈，我也知道这个怎么讲，叫落后就要挨打啊。那这个一切都是实力。那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道德的正当性和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合理性的哈。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相信政府，让政府来依照这个外交，依照这个司法的程序，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然后最后争取到我们的渔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热烈的讨论，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情的参与，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海峡论坛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西东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杨立宇博士，还有台湾文化大学的蔡伟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